在家学佛不容易哈，每天要工作哈，还有家里很多事，那就是因为不容易的哈，不容易，大家要更要自己，更要力量，更要来自于自己了。因为出家了哈，出家了，出家了，整个就已经定了这个方向了嘛，哈，所以这个方向就会支撑我们呐，支撑我们，还有在僧团里面这个方向，整个都会支撑我们走这一条路啊。各位呢，在家呢，在家就不容易哈，整个社会了，流行了什么，一不小心呢，一不知不觉就去了哈，还有常讲的哈，开门七件事的哈。还有很多家庭的事情，所以这方面当然难了哈。知道的话，就是个人要更有警觉性了哈，个人要更有警觉性。在家学佛是不容易，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我们第一章，我们。回顾就是前几堂说的了哈，没有在这个，除非大家有带前一阵子前几次的讲义了哈。我们是导师是把印度佛教分成三大时期嘛哈，第一个时期就是佛法时期嘛，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佛法时期。佛法时期导师又分成三章，第一章就是中道正法嘛哈。中道正法就是如实道，就是正常道哈，跟方便道相对的正常道如实道哈。第二章呢，第二章就说到方便道了，方便道的设施哈，方便道的设施导师举两个，第一个就是四正净，就是四不坏净，第二个就是六念法门嘛哈。其实到，六念法门也可以是，可以也可以说是从四正净一直发展嘛，哈，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嘛，哈。其实还有用其他的，还有念戒这一部分是最后定案嘛，哈，就决定说了，就是戒，佛法僧戒，哈。然后接下来又念思、念天，就是六随念的嘛，哈，就是六念。这个四正净跟六念法门是初期的方便道嘛，哈，就是对啊，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章方便道之发展趋向，就是四正净六随念的发展趋向了的哈。就是从设立之后再，如何演变发展哈、哦？这次的科范好像比较多嘛哈、哦，这样，我的用意只是在希望能够更明白表现出导师在这当中表现出发展的趋向了，发展的次第，就是把它分得比较细，希望能够帮助各位了解发展的趋势哈。哦我们事前也有说嘛哈，我们以前也说嘛哈，如果在一个火啊哈，其实它是在渐渐在烧哦，它火了，底下有火了，一个大锅子底下有火。如果青蛙哦在里面，我们慢慢烧了哈，慢慢烧，青蛙如果刚开始没有感觉到热，慢慢烧，慢慢烧，等它感觉到热的时候，它就跳不出来了。啊，如果哈、哦、已经烧得很烫哦，它跳进去，它可能还有力量，马上就跳出来了。这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但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导师想表达的意思就在说，佛法在印度流传了1600多年嘛，哈、哦，所以在印度也灭了啊。然后，但是佛法到 今天2500多年嘛，哈，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哦，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叶后期跟叶离开初期佛教，初期佛教就是佛法或者是初期大乘。叶往后面就离这个叶远了。叶远的时候，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很有警觉性的时候，就会离开叶远了哈，离开叶远而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说以导师，就是要从历史的演变当中，历史的演变当中，从佛根本佛法，然后原始佛法，然后部派啊，哈，这当中导师是在这边抉择出历史流变嘛，哈，流变当中，然后让我们从可以很有警觉性的，像我们现在已经是很后代了嘛。希望能够借助这样有警觉性的哈，我是这样希望了哈。希望就是说，我们读了这些哈，不是只是增加一种知识而已哈，不是只是哦有这样一说哈，有这样一说，我们要在这当中哈，要思维了哈，要好好的思维，然后从这当中再来去抉择。要把它，不要只是当成一种知识哦，了解过后啊，就放在一边，好好思维。啊，至于思维，你结果要决定怎么走，那是有经过这样的思维了哈，有一个很宏观的角度经过思维，然后适合个人的根性，千万不要用很狭窄的眼光哈，就来做决定了啊。当然随着我们的习性根性不同，纵然很多的知性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抉择也会不同嘛。哦，但是基本上我们总是希望有很以我现有的条件，有很多的知性摆在前面，现有的条件我来抉择了哈，这样子，这样我们来一起来共修哈，一起来讨论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有意义了哈。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文啊。第一节就是在谈六念法门的演化了哈。我基本上把它分成，就是科判看起来是有一种，一个是总说嘛哈。我们翻开前面这一页好了，先看一下哈，就是说基本上导师的六念法门的演化哈，可以分成。基本上啦，我是这样哈，初步的分法啦哈。那各位经过这样的参考这样的说法之后，可能各位有各位的分法啦，各位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科判哈。那没有关系，这个都是参考哦。第一个是总说，第二个就是对六念法门啊，六念法门哈，一一个别的详说了哈。第三部分就有结说，在总说当中哈，基本上就是会有从我们就是第二章在讲的，设立四正见啊，它还是会契入解脱的嘛，它还是一流知嘛哈，它是可以证入的，这就比较接近自利了哈，啊，倾向他利的俗化神化，这就是方便道的发展演变嘛，哈。然后别想就是有六念法门，因为就是六念法门一一法门哈，特别详说了哈。然后就结说哈，结说当中导师是特别提出六念当中的念佛跟念天的结合发达，尤其念佛念天就发达了嘛哈。我们可以去了解哈，为什么念佛念天？我们在等一下在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下为什么在六念当中哈，念佛跟念天会特别发达，而且这两个为什么结合？结合起来就形成高深神秘庸俗的大统一了哈。然后这当中哈，第二节就是在更进步的对于高深神秘呀、庸俗的统一更说。 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啊、通俗化跟神化。这基本上就是导师在方便道，就是佛法当中的方便道的发展趋向，的内容了哈、哦。好，当然在俗化跟神化当中哈、哦，也导师也有一些的说明了哈、哦。好，接下来这是科判的哈，科判说的啊，这些我已经说明哈、哦，只要画框框的这个科判都是我自己的意见的哈，我自己加进去的，没有画框框的那个科判哈、哦，没有画框框的，那就是导师原文的了哈、哦。我希望能够把导师原文哈、哦，跟我自己加进去的哈、哦，区分得清清楚楚来哈、哦。那包括那个包括我们说本文当中的段落也是一样嘛哈、哦，虽然看起来好像有段落，但是前面没有。第一行没有两行字头，那就是我分的了哈。那如果在导师的原文当中，都还是在处于同一段了哈。同样的，我这个分法不一定分得好，只是说初步啦，初步帮助大家了解。大家了解之后，可能有自己更好的分法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了哈，本文了哈。好，第一节六念法门的演化。四不坏境以六随念啊，这就是第二章所说的嘛哈、啊、是适应随性行，特别适应在家弟子的法门。前面那一句适应随性行哈、啊、因为在家出家都有随性行的根性嘛哈、啊、所以随性行，他前面那一句就是随性行，他可能也是如果在出家来说的话，出家里面就是也是有随性行的法门嘛哈、啊、随性行的人根性还有随法行的根性嘛哈，所以但是又特别适应在家弟子的法门了哈。这个方便道的四不坏境以六随念，这个随性行的法门呢，是重信还有重福德了哈，不是说福德不重要哈，那佛是福慧两足尊嘛哈，没有福德。如果在大圣来讲啊，没有福德智慧也难以成就，所谓的智慧是大圣的智慧了，我的智慧难以成就、在声闻解脱，声闻是重解脱道嘛哈，他就相对来说了，跟大圣来说他就比较不重视福德了哈，比较没有那么重视福德，所以在声闻里面没有布施、大圣有六度，六度第一就是布施，不是度，在声闻是不重视这个。还有在声闻，还有在布派的时候，譬如说有布，说一切有布，那认为是无量，就是慈悲喜舍是无量，它只是世间不通出世间的哈。那导师认为，在初期大初期佛法还有通世间的了，还有通出世间的，但是在布派当中哈。至少说一切有部就已经认为它只是一种世间呐、啊，这个意思至少有一个含义，就是说不是那么重视的、啊，不是那么重视，因为是无量心是跟慈悲有关系的嘛，哈、哦，比较有关系的，比较不重视这一部分呐、啊，但是不是说没有了哈、哦，比较不重视这一部分，在信与福德的修行当中呢。能够导向菩提嘛，就觉悟嘛，觉以般若相应嘛，因为四不坏境那当然就是一流支咯，一流支就是会导向觉悟嘛，所以在初期设是甚至六随念也一样，六随念你看那个阿含经的经文也是一样，它都是一寸道头都还是一样可以导向出世间的了哈，所以初级佛法在施设四不坏境跟六随念的时候，它这样虽然是这样的方便道，但是可以通向甚深行的哈。所以说起来哈，佛法还是一味的了，虽然有方便的，所以适应信行人的，但是到底它还是要能够通向甚深行，能通向解脱。所以四不坏境也有四正境的嘛，好，我们说四不坏境是通世间跟出世间的嘛，好，通 出世间就是四正境了。四正境就是跟圣智，圣智就是出国，就是圣者，就是出世间的圣者嘛，哈，至少是出国嘛，哈，跟出国的智慧相应的，所得到对世法就是佛法身界的信心，那样的信心呢、啊，那是跟智慧相应、圣智相应的信心呢、啊，哈。啊，事不坏境，可能在世间的话，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就像我现在哦，对事不坏境的信心呢、啊，那个还不是啊。那还不是世正境的信心，那还是在有漏会的有漏啊，就是在还在世间的信心。像我这样的信心哦，文会都还没有成就的信心呢、啊、哈。但是在文会，如果在佛法当中，文会的信心有文会的信心呢、啊，有它的作用了、啊。我们说文会正见具足哦，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成就就是信成就嘛，啊、哦，信成就就是文会成就，它文会成就有文会成就的功能了、啊。不会没有它的功能、哦、只是我们不要认为这个以少为主了，依着这个再向前、哦、就像幼稚园、哦、幼稚园它依着幼稚园的程度再向前、哦、所以幼稚园我们不要否定幼稚园的那一种程度、哦、但是我们不要以少为主、哦、我们不要、哦、啊那个幼稚园我们还是从幼稚园过来的、哦、所以我们对幼稚园我们不是说啊，我们知道我们要跟着依它来向前，而不是在否定他，以为他好像不是那么圆满、哦、就好像不重视他。世间都要一步一步的从小学、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世间的学问都要这样子、哦、何况出世间，何况是佛法、哦、不单单出世间、哦、我们的大圣佛法还是世出世间统一嘛、哦、在世间哈、哦、赚到啊、没钱赚到一千块很高兴啊、一千块赚到一万块就很高兴，对不对？他一千块都会让他很高兴，对不对？一样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的、哦、在文会所得到心经我们要很高兴，还没文会哈、哦、啊、在初学文会的时候得到那一种心经，我们也要感觉很难得，我们自己要感觉很难得，要感觉到很就是世间讲的很幸福了哈、哦，感觉到很难得啊，但是不要得少为主嘛啊，再向前走，以圣身法相通的六随念哦，是自力的修学了，自力的修持。为什么呢？导师什么叫导师这样的自力的修持是什么意思呢？导师就举这个例子了哈、哦，在杂案间说到，圣弟子念如来是，这就是念佛嘛哈。哦，这样念佛的时候呢，自身哈、哦、自己就不起贪嗔痴嘛哈、哦，自身就不起贪嗔痴，其心就正直，得如来意哈、哦，不单单是念哦，念佛我们把一念佛是念佛的功德嘛哈、哦，但是念佛功德之后，就在自身就不起贪嗔痴了，而且心正直，得如来正法嘛哈、哦，以如来所得的法哈，随喜心对如来的法哈，在我们的内心产生随喜心，随着心就会欢喜嘛哈，一欢喜哈，心就清安，身就清安，身清安哈就乐，心就定了哈，定，然后就要发慧了嘛哈，启发智慧，无所挂碍嘛哈，入法流水就是。一入圣流了嘛哈，而乃至涅槃哦，乃至涅槃就四果，一入圣流出果，乃至涅槃就四果，这个都是能够得圣智哈，得圣果哈。好，接下来导师就对这段经文讲和解释了哈。六随念所念的境哈，就是念佛、念法、念僧是三宝的功德。我们刚开始念佛念三宝哈，三宝是在外面嘛哈，我们是念三宝的功德。念戒跟念舍呢，就是。是自己哦，念戒是我自己守的戒哈、哦，念思是自己我思布施所得的功德哈、哦，是念这样的功德了。前念佛、念法、念僧是信三宝而念三宝的功德哈、哦，啊，念天就是当来的果报。我们也讲过哈、哦，为什么念天有当来的果报？就是在佛弟子在信三宝之下呢，在信三宝之下呢，也就是皈依三宝之下呢，啊、哦，然后再持戒。然后再布施，啊，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啊，我这样的话，我至少这一生所做的，我这样的功德，我就来生当来的果报了。 就非常的殊胜庄严，就只念天的殊胜庄严了哈。念境不同，就是六念有念佛、念法、念身等等的境，所境念的境不同嘛哈。但是修随念哦，不管修哪一个念哈，它所起都是喜悦安乐定得一流，一法流就是一流之嘛哈，就一流了哈。六念是一样的哦，不管你念哪一个念哦，都可以这样子。杂然经所说哈，以真之部，就是南传的哈。南传佛教所真智部了哈，真智部相对于杂然经哈，相对于南传是相应部嘛哈，真智部就是相应我们北传的，就是真阿含了哈，所以这些在南传是在真智部说的了哈，相同。华严竺论也是这样说了哈，那种也是这样说。在因为是因念得定哈，因为我们要八正道正念。过来就正定嘛，要正念呐，正念才能够正得定嘛，所以清净道论哈，六念是属于定学嘛，因为清净道论它整个的架构是用戒定慧来排的哈，戒定慧在定学当中有四十念处嘛哈，其中有十随念呐，十随念它又把六随念又把它分成当中又独立一品，六随念独立一品，所以它是属于定学的哈，在定学。四十业处当中的了哈，四十业处当中有十随念嘛哈，十随念他把六随念把它立入一品，然后其他的又各立一品。其实如果说整个不单单是这样啦，随念它还可以通出世间嘛，如果通出世间的话，就不只是单单只定学了，要戒定慧三学嘛哈，才能够出世间。好，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就可以看到嘛，哈，就是这个就可以知道，这个通与甚深法相通的六随念是自力的修持了哈。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初期刚设六随念，刚设四不坏境的时候，这个是可以比较通向，如果可以通向解脱这部分呢，是比较自力的修持。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哈。啊，这个要说明一下，因为后来我有调整版面哈，调整版面，所以可能会有一两句话哈会不同页了哈，所以可能大致上调整版页之后哈，版面之后可能会有一两句话，所以我说的下一页哈，可能有的不是，可能会在上一页，或可能会在还不到下一页了哈，那没关系，但是就是离不了一两句了哈，一两行。这是圣者所修，也是通于凡夫的，哦，就好像四不坏境嘛，哈，通世间跟出世间的哈，啊，通于凡夫，哎，那这个导师举下面就举这个例子的了，哈，如重病的时候，哈，啊，重病的时候、别离的时候、恐怖的时候，念三宝的功德，哈，如果在一般信众的心目中，就是在凡夫啦，就还没有出世间嘛，无疑会引起他力的感觉了。如果是圣者哈，圣者就不会了。还有哈，还有，在佛法的通俗弘传当中，遇到新的情况，比如佛住灭了嘛哈，就会引起新的问题。新的解说影响到修行者，然后随念的内容，比如说同样念佛，念佛佛在世的念佛的内容，佛入灭的时候念佛的内容也会不同，因为佛的功德也会随着佛在世的，因为跟佛很亲切嘛，佛的功德就比较没有办法在佛弟子当中就比较不会去发觉它的不同。啊，佛住灭之后啊，佛弟子怀念那佛的功德跟阿罗汉的功德就会渐渐就会明显出来。我们在世间也有一句话嘛，台语啦，我们台语好像也听过一句，金庙起行，进庙啊，因为你跟庙很接近 啊，你就不相信了啦，对不对？好像有这样，就好像一样啊，啊，你如果，长大了哈，你回到家乡去啊，你再有成就回到家乡去，家乡的人也说啊，都想到你小时候，你如果没有很特殊的那个，大家都不太相信你。你如果小时候都想啊，你细汉都安尼，细汉都安尼，对不对？所以哦，有些就是要避免到那个地方去。孩子都要给别人教了哈，孩子给自己教好像都教不太好。这样讲啊，会举这么多，我会举这么例子来讲哦，就是说一样哦。我们初进佛门的时候啊，哦，学了一点法哦，还不是很了解，都恭恭敬敬、恭恭敬敬的。学了一点法就很发喜，学越久哦，知识越多哦，对佛法的知见越多哦，哎，好像。那个恭敬心哦，好像哎，好像没有像刚开始那么恭敬。我们要觉察了哈，一次一次，我们自己都要随时都要觉察。我们以前也常常说明嘛哈，真正的佛法，学佛法不会这样子哦。如果学成这样哦，是我们有问题，不是学佛法有问题哦，因为导师说。出果是正进呢，对佛法的信心更加强呢，是不是？信戒哎，信慧一如嘛哈，要有信心跟智慧，智慧更正上，信心要更坚强，更有我们常说那个文殊菩萨智慧第一，但是他是要教人发菩提心的嘞。发菩提心，如果在我们学佛三要来讲，就是发菩提心就是信念的，要发菩提心，然后跟着这个发菩提心，是不是？那信念成就，所以，在佛法里面是信智的哈，都不离的。还有那个，我们常讲的悲智嘛，导师还常讲悲智交融的信心。我们的智慧不会让我们冷酷呢，佛法里面的智慧不会让我们冷酷呢，一般的智慧啊，很容易就比较冷酷嘛，但佛法的智慧不会让我们冷酷呢，是越，你看像大菩萨那样的智慧哦，哎，他的悲心更充满。所以在这当中啊，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啊，我们的信心。好像哎，信心怎么没有越来越弱了？看到别人的信心，好像我们很羡慕；看到别人念佛的信心，我们就很羡慕，或怎么样？哎，那个要检讨，那个我们自己哈，要检讨，一定可以让我们信心增加的。有佛法里面是可以的。你看，像导师，智慧第一生，智慧自真上，我们讲哈。但是他的悲心，愿生生世世来人间，那个悲心，他来人间不是自己很安稳之后再来人间呢，不是自己不为安养然后再来人间呢，那是有，不是那么样才来人间呢，那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还有我们哈，我们这个从这个门进去哈，我们还是一样啊，还是只是以这个为主嘛哈，以其他的五根来讲的话，以慧为主嘛哈，其他的四根哈要辅助嘛哈，所以是一个是少慧，一个少慧，一个多慧嘛哈，一个重慧，一个是重慧，不是没有信的哈，不是没有信，但是适应信行人的法门哈，虽然是。易通俗普及呀，哈！当然，我们要佛法是为一切众生嘛，佛法是人人可学的啦，所以也要一定要通俗普及的啦，哈！但是哈，要小心，也容易哦，适应低级趣味而俗化神化，这应该是关心佛教者所应注意与反省的哈。我们也是佛教者哦，我们也要，我们要学了哈， 不忍肾教衰嘛，不忍众生苦嘛，啊。我虽然现在力量还没有办法达到嘛，哈，可以心向往之，一次一次的慢慢学，就好像幼稚园一样。哦，要我看到以后可以念，可以上大学，好，好，心向往之，好，从幼稚园开始学。我们常讲就是说佛法哈，佛法的，我们看到大学哈，佛法真正的在文会，真正的在学哈，它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脚跟跟那个大学的路的，所以看到那一条路，所以他的大学对他而言是信心充满的，是不会让他觉得很遥远的，他会让他觉得哦，那个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去拿。如佛法了。应该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可以达到这样子，因为佛法不单单只是一直讲那个观念啊，它还有道啊，以正道为中心啊。什么叫正道？就是要实行的路啊，以正道为中心，它的正见支还是八正道第一支嘛。所以真正的我们在文会当中，真正我说佛法是可以让我们这样的，看到你看得越远哦，都借着道路来看，那一定可以走到那个地方去了。那就不同哦，那越远哦，是让我们就好像我知道哈，我知道路的话哈，美国越远越好了。就好像我要研究哈，我知道路的时候了，越远越好了。啊，你如果说跟我讲说明天我们来去哪里附近哦，不会让我睡不着觉。如果明天呢要去美国，要去哪里哦，要去哪里哦，会让我很兴奋，是不是？一样啊。在佛法当中啊，比方说结我成佛哦，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很远了、哦、我相信，只要我们真的依佛法这样来熏习，然后就会看到那个无量阿僧祇劫的远是有很可以让人可以成为佛那样的功德有多大。我们如果这样来学哈，这样来闻思哈，要就会渐渐会一次一次的加深了哈。当然哈，我们要注意啊，这个还很浅的哈，随时可能还什么。我们说要修习信心成就，我们说那个实信位哈，十善菩萨还要好几，十千劫还是多少劫啊？很久，就都渐渐退退了。我们要警觉了，所以我们要更要警觉。在进进退退当中，哈，整个趋势是往前进的，知道吗？本来要学就是这样。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说进进退退，进进退退啊，都在一条线。更怕的就是进进退退，进进退退往下。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进退退哦，但是整个的平行线是往上的啊，然后越后面哦，进进退退那个幅度就越小越小啊，然后这样、啊、然后再往上去，这样，所以不要为一时的后退哈、哦，不要为了一时的后退，因为一时的烦恼所打击后退，太懊恼了，然后一直沉下去。好，随念哈，因为随念的内容有所有的演化，对佛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哦，所以分别的加以叙述。这个其实六随念也会包括，就是四不坏境的包含在里面的啦。所以导师就在这边就纯粹在讲六随念嘛哈，因为四不坏境通于世俗嘛哈，通于世间的。好。佛随念，简称念佛哈。老师先这样说哈，佛法本来是正法中心的嘛哈，正法中心是法就是圣道，依圣道而觉悟嘛哈。法是发而如是嘛哈，佛出世是这样，佛不出世也是这样，是本来如此。但是 世尊的大劫成佛，所以刚才讲的但是这个戒词是不对的啦，我刚才讲但是不是讲但是，就是世尊的大劫成佛只是体悟了，而不是发明的正法，不是发明，不是本来没有把它发明出来，不是，而是他对于本来如是的这样的法体悟了。所以佛也是依法而住啊，所以佛是以法为生，佛陀觉悟了嘛，然后用说出来的教化众生，让我们呢在家出家众也能够依佛所教化的依教奉行，然后实践正法的觉悟，得到解脱自在。我们都是随佛修行者嘛，所以是依法而行，依教奉行，这样佛法是依法不依人的，佛是依法而住，佛弟子是依法而行，都是依法不依人。佛以随佛修行者是先觉觉后觉嘛，我们佛弟子是后觉了，佛是先觉，先觉觉后觉，是老师与弟子的关系。老师说直到现在我们还自称佛弟子、三宝弟子，大家的心目中还觉得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吗？本师就是要向老师学习嘛，我们要向老师学习。接下来都是举《长安经》《游行经》，《长安经》当中的《游行经》了，说到因为这个就是世尊要，世尊就是那时候游行经嘛，在游行经当中就在说明到世尊要入灭前三个前的游行的世尊要入灭阿难就大家就很就是很难过了世尊说如来不言我持一众我摄一众，怎么会对于众有所教令呢？告诉阿难呢，阿难说：“当自皈依了，皈依法，悟他皈依了。”老师这样对于这个经文这样说了，对于出家的比丘身佛是依法摄身的了。因为在当时佛陀是没有为在家众组织僧团嘛，是为出家组织僧团，便不以统摄者自居了。所以佛要入灭比丘们不应该有失去领导者而莫知所从的感觉，因为佛也不是说，因为不是说那个在经文当中说如来不言我摄我持一众我摄一众嘛，而是依法摄身，不是我持一众嘛，是依法来摄身的。所以佛陀是不以统摄者领导者自居的，所以比丘们只要依自己的精进依法而行就得了。导师在成佛之道要讲嘛，做人之归命自立之依止，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嘛，皈依我们刚开始是皈依三宝嘛，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皈依外在的三宝因为佛法是我们也可以成佛，自己也可以成佛嘛，所以到真正的皈依的真正的究竟义是要自皈依自立自依止的当然自立自依止不是就否定他不是否定他力而是以自他相依相言嘛，不否定自他相依相言的了缘起法就是自他相依相言嘛，一切法相依相言，但是这里讲的自立不是否定他力，不是否定他的影响力，而是以自立为主了， 自利为主，一切的他利都会融化到我们内心，变成自利，知道吗？用在自利了，用在自我解脱。好，在接下来，老师在这边哈，就是会说到念佛的演化了哈。念佛演化，第一个，佛在世的时候，这个佛在身中，佛在身外哈，佛在身中，佛在身外哦，这个在佛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佛与身前的关系的演化，就已经演化成佛在身中跟佛在身外哈。佛在身外，就是在佛陀在晚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佛在身外的哈。好，我们接下来看哈，在传记中哈，世尊起初是以比丘身一起布刹的了哈。佛姨母就是大爱道哈，以心依师佛，佛就对他说：“持此依布施比丘身，不只要你布施比丘身，以就是供养我了，也就是供养大众了哈。”这是佛在身中嘛哈。然后频婆娑罗王哈，以竹言。就是竹言金色嘛哈，以竹言布施的时候，五分力说哈，在前面那一个哈，就是佛姨母以心依师佛哈，佛所说的那些哈，说供养施比丘众，就是供养我，这个哈是在中阿含呐，中阿含有说到，在中部也有说到，在五分力也有说到，这都是佛在身中嘛哈，至于布施竹言哈，五分力也同样五分力哈，以施身，我在身中嘛哈，同样的哈，五分力嘛，刚才前面那个也是五分力，但是赤铜碟部就这样说了哈，同样这件事情就是以竹言施佛为上首的比丘身一样，都同样佛在还是佛在身中了，佛还是在比丘身身中，但是他这边特别提到佛为上首，比丘身当中的佛为上首。那前面的五分力没有特别提到佛为上首这样的话了哈。四分力怎么说呢？就是四分力就说是施佛及四方身，佛及四方身就已经有把佛跟四方身对比说出来的哈，就有。所以导师说从施身，第一个是身嘛哈，第二个是施佛为上首的比丘身。到施佛及比丘身，代表了佛与身结关系的演化哈。施身以施佛为上首的比丘身，基本上都还是佛在身中了哈，只是就是佛，我们看底下哈，佛在比丘身中，当然是比丘众的上首嘛哈，所以施身前面讲的施身。跟施佛为上首的比丘身，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说佛在比丘身中了哈，这是佛教早期的形态了哈。至于我这边哈，这边的说那个刮胡一刮胡二哈，其实各位还可以有这边的刮胡一刮胡二刮胡三哈，其实那个刮胡一哈，其实还可以放在。频婆娑罗王嘛，因为频婆娑罗王以竹言布施哈，其实他有分成四个说法了哈，三个说法了，就是五分力、赤铜碟部跟四分力来说了。只是我为什么放在前面呢？因为他都同样是施身呐，同样是布施身呐哈，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五分力这个地方了哈。这个我只是放在上面，只是说他前面的那个说法。都同样是跟五分力的说法一样，都是施身了哈，只是这样的意思而已。好，接下来，所以因为在初期的形态是佛在身中嘛，所以后面在部派的时代就有佛在身中的学派了，就有佛在身中的部派。但是在佛陀晚年的时候，就是依法 依法设身，制定戒律嘛，哈，成为有组织的僧团，而依律而行，半夜说布萨说，威德波罗提木刹哈，这个时候就佛不再参与嘛。刚开始佛初期的时候有还是一起布萨了，这时候就没有一起布萨了。而且在佛弟子当中，尤其是特别有所证悟的佛弟子，崇仰佛功德的伟大。为什么？因为证悟的佛弟子才能够更亲切的感受到佛陀多伟大了，很明白的了解佛陀多伟大。像我这个还没证悟的，说佛陀多伟大还不是真的了解吧？因为佛陀的伟大一定要了解佛陀跟世间不共的那地方，要很亲切的了解那个地方，一定要证入成为圣者，那才能够更亲切的。尤其他证入了佛弟子，这圣弟子证入了法主深恩了，那如果真的是恩惠了，已经是出世间了，他就能够更感受到佛陀的恩惠了，法主深恩可以更感受到，因为他已经喝到了喝到佛陀的所说的正法，感受到佛陀的，又能够更深感受到佛陀的慈悲了，越来越觉得佛是超越一般出家圣者的圣弟子。这才佛本来是称阿罗汉，因为佛也自称阿罗汉，他也称大阿罗汉嘛，大家称他大阿罗汉，佛也是自称阿罗汉。圣阿罗汉哈也有被称为如来的啦，本来是这样哈，但是现在哈，佛不再只是圣弟子，不再只是正觉，更称为无上正等正觉正等正觉嘛哈，无上等正觉。这个佛法身典历别体的，应该起于世尊晚年，四不坏见六随念也依之而成立哈。后期的部派佛教大体都是佛在身外了，佛在身外就是三宝别体嘛，佛物或塔物，塔物就是供养佛设立的嘛，佛设立的塔，佛物塔物以身物严格的区别，就是受到三宝别体的思想。导师说，佛在身中，佛在身外，成为部派佛教争论的所在，其实这是不用争论的了，这只是四谛佛法流布当中先后阶段的。如果你了解先后阶段，了解它的是这样子的时候，就不用争的了，不用大家争来争去。所以啊，这个也可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哈，从历史的演变当中，宏观从前后演变历史的当中其实有些很多的争议，其实不用争议。但是不用争议不是把它混在一起混烂而是在前后演变当中很深刻的看到它真实的意义了哈。从真实的意义真相当中我们要来去说明它的活在身中活在身外，就能够很深刻的很正确的说明到佛灭后以后对于佛事相的纪念，什么叫佛事相的纪念？就是对于佛的遗体佛的遗体就是佛的舍利了，遗迹还有佛的遗物的崇敬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画线的了画线的地方。佛舍利的崇敬是因信施而有福，佛舍利的崇敬供养因信施而有福德但是不是像对神那样的崇拜不是对，不要对佛舍利的崇拜变成像对神那样的崇拜念佛信敬佛应该念佛的功德了为什么我们对于佛舍利要这样崇敬供养呢？因为佛所有的无边功德都是依此舍利依此遗体而成就的嘛。因为佛就是依这样依佛身嘛佛的身身而成就的了供养舍利无非是借此事项而表示，借此这样的事项来表示佛，就是以舍利 代表佛嘛，因为佛已经入灭了嘛，作为佛信念的对象，不然佛入灭的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佛的功德好像很难，一般的佛弟子很难啊。佛功德是怎么样？好，就借助一个佛舍利，我也可以借助佛舍利以体亲切感到佛还在世啊，然后就借助这个来感受佛陀的功德伟大。但是我们一定要再进一步佛陀感受佛陀功德伟大嘛，不要只是停留在舍利啊。好，一样哈，对遗迹啊哈，遗物也是这样子哈。对于这个四项的纪念啊，就是遗体、遗迹、遗物的信仰供信敬供养哈，可以说是采取了当时民间祭祀天神的方式啊，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多少有一点神的意思啊。我们说不能够有神那样的崇拜嘛，但是多少啦，一般人尤其还没有证入，还没有成不是圣者的话，不了解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哦，多少啦都会有这样子。不过哦，在部派当中哦，似乎还没有向佛舍利祈求庇护的意义了。因为哦，为什么呢？因为佛入灭了哦，因为部派佛教都认为佛入灭了就跟对于人世间哈已经没有关系了啦，但是大圣就不一样嘛哈，大圣就不同嘛，但是在部派的时候还是认为佛入灭了就跟世间没有关系了。好，我们先休息。